全低调资本大鳄购入恒大物业，背后或者隐藏呢家权贵。潘多拉文件揭秘，专家称或会冲击江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传出新消息。10月4号香港联交所披露，中国恒大和该集团旗下恒大物业两只股票当日起短暂暂停交易。联交所并未披露停牌的原因以及停牌持续的时间。不过同样在香港上市的广东大型地产集团合生创展当日亦都宣布暂停买卖。原因是公司将会收购一间香港上市公司。中国财联网稍后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合生创展计划用400亿港元买低中国恒大物业管理部门恒大物业大约 51% 的股份，最终交易会在未来几日之内确认。合生创展集团的创始人朱孟依是广东资本大鳄，同时是珠江投资集团创始人。曾经有报道说，珠江投资集团是朱氏家族的隐形财富帝国，旗下投资涉及交通基建、能源、科技、教育以及地产等领域。众所周知，在中共治下能够拥有庞大财富帝国，背后一定会有政商联盟。腾讯网去年曾经刊发一篇起底朱孟依发家史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善于利用政府资源是一直围绕住朱孟依的话题，业内甚至评价他是走上层路线的人。一位投资界人士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分析说，隐约可以感觉到朱氏家族背后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不过朱孟依被认为是中国地产界最低调神秘的人，外界对他的背景所知甚少。腾讯的这篇文章婉转地说，广东梅州是朱孟依的老家，同时亦都是叶剑英的故乡，咁啱嘅就是他们都是顺丰县人。更加耐人寻味的是，珠江投资集团的注册资料表明，公司最初是叶剑英基金会名下的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是朱孟依。这一次朱氏家族收购恒大物业 51% 的股份，亦就是获得了控制权。国内的社交媒体上面有评论认为，恒大物业今年股价最高曾经是 19.74 港元，如果这样计算，总市值超过2000亿港元，朱家是执了个大便宜。但是如果按现在的恒大物业跌到5.12港元的股价来看，中国恒大的卖价亦都不错。路透社曾经引述华侨银行分析师说，看来物业管理部门是最容易处置的，亦都表明中国恒大试图在短期内套现。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10月3号公布潘多拉文件 Pandora Papers， 披露国际政商权贵在避税天堂隐匿巨额资产的内幕，专家说可能会冲击江派。文件披露，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及其家族成员涉及至少72间离岸公司。董建华的细仔董立新亦都透过一间离岸公司想开立中国银行的账号。董建华的细佬董建成涉及四间离岸公司持有银行账户，并且以另外两间公司持有山顶以及浅水湾两处的豪宅物业。同为前香港特首以及现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在任特首期间通过两间离岸公司迂回持有一间戴德梁行日本业务公司的三成股权。阿里巴巴二把手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蔡崇信亦都被点名。文件话，蔡崇信的名出现在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的十几间离岸公司的董事或者股东名单入面。香港传记作家、艺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表示，中国大陆所有的大公司基本上都是官商勾结，香港情况亦是这样。如果说你这个商人和官府没有多少关系的话，你根本就找不到钱。近期阿里巴巴、滴滴等多家企业遭到北京当局的整肃，这些企业以及目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都被指是中共权贵的白手套。 韩山碧话：既然北京已经开始调查官商勾结呢种情况，我觉得香港亦应该开始进行调查，包括梁振英、董建华，甚至系曾荫权。梁振英被爆系地下党员，是中共长期扶植培养的在香港的红色代理人，一直受到特务头子曾庆红的栽培。而董建华被指是当年江泽民钦点的香港特首。在1996年1月26号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时任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走入150几个筹委的人群入面，单单同董建华一个人握手。在当年12月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入面，董建华当选。有分析指，随着潘多拉文件不断曝光更加多的消息，必然会引出更多的中国政商权贵。目前正值中共二十大前政治厮杀激烈之时，这份文件恐怕会给中共政坛带来巨大冲击。韩新碧表示，假如是冲击的话，不是冲击习近平，应该只是冲击江派。认真调查下去的话，恐怕江派的一些人就会暴露出来。潘多拉文件通过分析来自英属维京群岛、巴拿马、塞浦路斯、新加坡以及瑞士等国家一共14家金融公司大约1190万份文件，曝光大约35位前任以及现任国际政商界领袖、超过300名政治家和公职人员以及130个福布斯排行榜上面的亿万富翁的财务秘密。10月3号，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G 公布一项名为潘多拉文件的调查报告，揭露多国政要在海外的秘密资产。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海外资产，但是一名以前职业曾经是清洁工的俄国女子克里维诺吉克，在摩洛哥拥有一套价值360万欧元的豪宅，引起外界注意。据报，克里维诺吉克在28岁那年生了一个女叫叶利泽维塔，又叫做路易莎。同年9月，克里维诺吉克在摩洛哥买低了上述的豪宅。参与 ICIJ 合作调查的俄罗斯独立网站 Project 去年曾经揭露克里维诺吉克是普京的情妇，还指普京私生女已经18岁，但是当时普京发言人回应说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不评论普京的私生活。根据俄国媒体早前的报道，克里维诺吉克家世平凡，他小个时所住的公寓要同其他五户人家共用厨房和厕所。克里维诺吉克曾经读商科，在一间商店做清洁工。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期，他结识了当时是圣彼得堡副市长的普京，做了普京的情妇，命运就此改变，马上富贵起身。不过真正能够证明克里维诺吉克为普京生下私生女的证据并不多，但是两个人曾经搭乘同一班机出国旅游。目前对于潘多拉文件的相关陈述，克里姆林宫的回应是都是不实说法。2021年诺贝尔奖从10月4号起陆续揭晓，最先公布的生物医学奖由美国加州学者朱尼亚斯和帕塔普蒂安获得，因为他们在人体对温度与触觉方面感知的研究有助于治疗慢性疼痛。而早前呼声很高的 mRNA 疫苗技术的研究者并未获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说，今年诺贝尔得主的开创性发现令我们得以了解热、冻和机械力如何引发神经脉冲，令到我们能够感知和适应世界。由于全球疫情仍然在持续燃烧，今年诺贝尔医学奖特别引人关注。奠定辉瑞 BNT 以及莫德纳疫苗研发基础的 mRNA 技术一度被外界视为是得奖的大热门，但是亦都有很多人认为 mRNA 疫苗技术还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诺贝尔奖倾向授予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发现，获得该领域学者的认可，可以认证为在特定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新发现。中国南北地区大规模限电引致民怨四起，中国新闻周刊在10月4号更加引述专家观点，预计整个十四五期间，亦就是从2021年到2025年，更加大范围、更加深程度的缺电现象将会频繁出现。 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日前就此对全球经济发出预警。谢金河今晚在面书发文表示，自1990年以来，中国因为具备廉价劳动力等等的特殊利基优势，很快成为世界工厂。这么多年来，全球都在努力地寻找更加廉价的生产基地，包括东盟成员国、印度、甚至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但是效力和供应链的优势仍然不及中国。所以中国今次的停产限电对全球的经济冲击恐怕不可以看少。谢金河又说，全球少了中国这个廉价生产基地，也都意味着全球化的时代正式结束。各国会重建生产链，全球供应链势必重组。未来工业产品一定不会廉价，通胀将会是全球的最大公约数。就在全球都在关注中国的这轮停限电的时候，中国新闻周刊对前景作出了更为悲观的估计，并且指出这个和官方制定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关，似乎有暗示电方和习近平的决策有关的意味。谢金河认为，无论中国限电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中有没有阴谋论，总之这一次的限电停产将会加速宣告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终结。谢金河还提到，台商在以前深耕中国受到的冲击会最大。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全章在4号对中央电视台表示，未来中国限电、缺电、涨价问题会成为常态。最先受到影响的是电子零组件、汽车零件、传统产业以及原物料行业的台商。连日来，中国辽宁省多地经历罕见的极端天气，强降雨导致全省超过 1.6 万人受灾，超过2万架汽车遭到冰雹的激损。在10月2号的晚黑8点到10月4号的朝早6点，辽宁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中雨到大雨，中东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个别乡镇出现特大暴雨。辽宁太子河鸭绿江流域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太子河部分中小河流发生洪水，多座大型水库蓄水超过去年同期。截至10月4号的上午6点30分，一共有16座水库泄洪。气象部门综合评估，辽宁省为二级暴雨灾害，属严重级别。其中鞍山、本溪、辽阳市为最严重的一级暴雨灾害，丹东市为二级暴雨灾害，沈阳、抚顺、营口市为三级暴雨灾害。这一次的强降水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 2533.13 公顷，其中承灾面积是 27.33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是 16807.63 万元。此前在9月30号晚黑10点到第二日凌晨2点，大连市区的周水子机场、华南、炮岩、泉水等区域出现多次冰雹，最大直径7到8公分，有拳头那么大。不少露天停车的私家车被砸坏，车窗玻璃受损，车身凹陷。大连市保险行业协会称，这次极端天气造成当地2万几架汽车以及部分其他财产受损。中国被指是全球知识产权侵权大国，但是近年来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公司在知识产权的诉讼入面成为原告方。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表示，一方面这个是政府的政策，习近平在第二次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面他是提到的，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所以说他是要将这些中共在国际接轨当中，他总是要利用国际上面原有的规则，那原有的这些国际规则呢，基本上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那就会有很多的漏洞。所以中共呢就是分析这些漏洞，那如果在法律上的呢，他就会在法律上面去分析这些漏洞来利用这个漏洞。人民日报为这件事专门有一篇深度分析的文章，题目就叫做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利益，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所以说他是有一套完整的东西的。恒学仲说，咁在另外的一些知识产权的案例入面，中国公司就恶人先告状，他是在中国告的，所以就告赢了。 官方嘅宣传亦都鼓励呢种行为，就系话维护中国嘅法律，乜嘢知识产权。其实佢系偷咗人哋嘅嘢，然后喺中国注册，中国嘅法庭就认可佢呢一种偷嚟嘅注册。呢个就系中共嘅弯道超车嘛，就系咁嘅意思。虽然话呢一种官司喺国际上边佢赢唔到，但系喺中国佢一定赢。反而只要系喺中国赢嘅官司，佢嘅呢个产品最后生产出嚟，佢就可以输出，就可以卖去其他国家。然后其他国家要打官司，咁就要打好耐，最后精疲力尽。恒河话，国际上对呢个几乎系冇办法，呢个已经发生咗好多次啦。譬如话风能，仲有发光热极管 LED， 仲有一啲晶片制造商喺福建嘅，佢哋会将台湾嘅呢啲人挖过去，然后就喺中国申请专利。咁样发展落去，国际社会上肯定会越嚟越唔信任中共。咁结果就系减少衰政政策嘅基础。佢实际上系同西方国家嘅衰政政策嘅态度有关系嘅。譬如话，如果大家都认真对待嘅时候，咁可能呢啲产品就唔可能输出到呢啲国家。总嘅嚟讲，佢会减少中国喺世界上嘅认可程度。呢个就系法国智库报告入面提到嘅属于战术胜利，但系战略失败。香港泛民派重要组织职工盟在10月3号表决通过解散议案，运作了31年的职工盟走入历史。这个是继香港教协之后又一个不敌政治压力而解散的团体。主席黄乃元表示，解散是独立公运的重大挫折，但是工人反抗力量不会消失。今日的新闻报道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次再会。